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咱有的朋友说了，这个周志奎得什么病了？怎么得的病呢？那么这个事儿呢，还得往前倒那么几天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周志奎特别喜欢念书，每一天呢都在他们家的后花园读书。单说有那么一天，读来读去，读去读来，看累了，背着个手上了他们家的艳阳楼，劳逸结合嘛，哎，扶着那栏杆在那赏花，正看着呢，就听到啊，厅东隔壁有那个妇女在说话。志奎往边上那么一看，哦，这个不是我王员外王叔叔的家吗？这他们花园谁说话呢？只听有人说，小姐呀，我说这花好，荷花摘这花，这花好，怎么回事呢？小姐王月娥和这个丫鬟呢，荷花在那摘花玩。周公子仔细那么一看呢，哎呀，这个王月娥长得也太漂亮了。志奎心想啊，头几年我跟这个月娥一起玩，看她长得也太一般了，这几年不见她，怎么变得这么好看呢？哎呀，可以说是女大十八变呢。我周志奎要娶这么一房媳妇儿，这一辈子都不亏了。但是你想就老实想呗，不对，他说出来，嘟嘟囔囔捣鼓出来了，这一捣鼓，哎，就有声。王月娥叫这个丫鬟摘花，一听到这个声，一撤头，就看到这小子了。这周志奎呀，右手一扭这个袖带，左手拿了一把扇子，背着个手，然后呢，伸着个脖子，瞪着眼往那边瞧。要是现在的姑娘了，就该骂上了，你瞅什么你？过去封建大姑娘，连话都没敢说呀，臊了一张大红脸。荷花，咱们赶紧走。这个公子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周志奎，直勾勾的看着这个姑娘走了。哎，我恨不得呀，泪生双翅，飞到月娥那块儿，跟她成起好事，这才合了我的心愿呐。那么就从这天开始，志奎呀，心里边啊，跟中了迷差不多少，就在这个书房睁眼儿王月娥，闭眼儿王月娥。有那么一天，闭上眼睛了，眼前展现的是王月娥。这个时候呢，有脚步的声音，谁呀？原来是书童给他倒茶。这位一睁眼，月娥，你来了！吓得这个书童啊，嗖，马上就跑了。书童一跑，再看着周志奎，日，追出去了。月娥妹妹，你快回来！月娥妹妹，快点回来呀！我想你。给这个小书童弄的都不敢在这个院待了，天天被他撵。单说有那么一天晚上，志奎闷闷不乐，哎， 我这条命啊，给这个月娥给耍了，要弄这个单相思病，茶不思饭不想啊，月娥呀，月娥呀，哎呀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，啪，有一个人就将这个门帘挑开了。再看这个啊，周公子定睛那么一瞧，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。周志奎一看，正是月娥。仙妹，仙妹，你可来了！我就像啊，大旱之天盼着雨露一样盼着你，仙妹呀。你这一来真是趁了我的心愿呢。但是书中代言这个人呢，并非是真正的王月娥。那位说他谁呀？原本是天台山上的一个精灵，有3500年道行，每天呢都到这个城隍山哎去听经。那么今儿个从这路过，见这个周志奎想这个王月娥发疯。要说原本呢，这个精灵是好心，心想呢，我变成王月娥的模样，我度化度化他吧，然后呢，嘟嘟嘟嘟唰，变成王月娥的模样，一点都不差。那么来到屋中，周大哥，你天天站在墙根儿叫我的名字，如果婆子丫鬟听见了，这不是败坏了我的名节吗？你如果真的有心爱慕于我，可托这个媒人前去提亲，大概呀，我父母不能不允，到那个时候名正言顺，就趁你我二人的心愿呢。哎呀，贤妹贤妹呀，哎呀，自从我那天开始看见你，每天每刻我都在想你，恨不得马上跟你成为夫妻。你今天既然来了，我怎么能够放你走呢？说到这儿啊，再看周志奎一把啪抓住这个精灵，拉住就是不放了。这个精灵本来也打算劝解，但是呢，看到这个周公子拉着不放，而且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周公子周志奎长得非常的帅。这精灵心想，我何不盗取他的真阳炼补内丹呢？那么想到这儿，这才说呀，周大哥，既然你郎有情，妾怎能不为你铺被叠床啊？这也是你我前世修来的姻缘，好吧，除非你父母知道了，不然的话我就从了你。那么周公子一听到这个，心里边心花怒放，而且呢什么都不管了，色胆包天。当时呢拉住这个假王月娥往床上就扔了，两个人行了苟且之事了。这两个人呢，从这个二更见面，一直弄到四更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时间不早了，妖怪就说：“周大哥呀，我得走了，不然的话让人看到，可就不好了。仙妹，你什么时候再来？” 我明天来吧。那么从这一天开始，这两个人呢，天天是出谷相见，然后呢，哎，喝酒谈心，追欢取乐，食在一个桌，睡在一个床，天天如此。咱们实话实说啊，这个人有多少精气神？周志奎天天这么闹，精气神三宝俱亏，饮食不进，面如白纸，一日不如一日，一会儿不如一会儿，一阵儿不如一阵儿。周员外呢，不落底细，还以为他孩子念书用功，劳神过度，以为他呀净在夜里边用功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说书人带上几句。有的人呢，哎，工作特别忙，加夜班。有的时候我说书啊，也说到半夜。有的人呢，作业特别多，也写到半夜，这都没招。但是有的人，那就不这样了，有玩游戏的，有包宿的，有迪厅的，有这有那的，时间长了对身体是绝对不好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周公子身体是这样，那么今天和尚这一巴掌把这妖气给他打散了，那么周公子顿时就没了气儿了。周员外心里边特别疼自己的儿子志奎。苏北山也后悔了，苏北山心想，哎，真是见谱不见医，这可如何是好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就看这个周公子啊，忽忽悠悠，忽忽悠悠，悠悠气转，特别清醒。和尚就说，嘿嘿嘿，我越瞧你越有气，日伸出手要打。苏北山赶紧给拦住了，你可别再打了师父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周公子定了定神，喝了一碗白糖水，妖气呢也散了。和尚就说，我们走。然后呢，叫上周福、周禄二人，把这个韦陀给拿走。这两个人呢，来到前去，使劲抬，没抬动。再一看，这韦陀纹丝不动。周福心想啊，看这个韦陀也不是很重，我骂人怎么抬不动？嘿，你们两个能抬动吗？说着，济公用一个巴掌，啪，轻轻那么一弹，日，韦陀呢就挪开了。为什么这两个凡人拿不动啊？原来韦陀下边压着就是那个妖怪，这个韦陀刚一挪走，一股黑风起来了，就像个大似恒星。然后这个妖怪一看济公长得是其貌不扬，这个济公呢还避着三光，妖怪一看你个肉体凡胎啊，呜，就想用妖气喷这和尚。嘿嘿嘿嘿嘿，好孽畜，好孽畜啊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啪，用手呢一拍自己天灵宝盖，日呜，透出佛光灵光三元。 要说别人看着济公，哎，照旧是肉体凡胎，但是呢，妖怪那眼睛一看呢，哎呀，吓得是魂飞三千里，破冲九云霄啊！一看前面的和尚，气势扬扬，身高六丈，头如八斗，面如懈怠，身穿铁驼，赤腿光脚，活脱脱一位知觉罗汉。然后呢，还没能打呢，济公那么一抖身，一个金光一照，照去五百年道。再看济公把帽子一摘，咚，扔过去了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竟然把这个妖怪呢给罩住了，然后再看这妖怪，呜，唰，现成原形。大家进来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大狐狸。这位呢，跪地求饶。有道是，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。这位跪下了，哎呀，圣僧啊！您老也别生气呀，弟子本来也是好心想劝解他，可是呢他揪着我不放，我要不从他，他就想死了。师父，你老人家发发慈悲，放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滋事了。和尚一听，哎，才过去把这个帽子拿了过来，嘣儿戴上了。嘿，好东西呀，好东西呀，我今天便宜了你这条狗命，你如果再落到我的手里，我定用掌心霹雳，我劈了你。妖怪说，多谢饶命，唰走了。这妖怪一走啊，周公子彻底好了。周员外一看儿子好了，将这个和尚呢请到书房，摆酒设宴，然后呢苏北山设陪，喝了两杯。这个时候呢，周员外把苏北山叫到了一边，贤弟啊，你看你侄儿他也好了，这个妖怪呢也跑了，我这跟你说啊，我想在和尚面前尽点心呢，你只管说啊，无论多少钱我都不反驳。兄长啊，你打算要给济公银子，那可不行，咱们这位圣僧啊脾气古怪，他不爱钱，前次给我家治病，给赵文慧治病，我们都想给他钱，怎奈这个和尚一点他也不要。依我看呢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兄长，你找那么一乘啊八抬大轿，把这个韦陀抬过去送回灵隐寺，那是非常体面的事情，圣僧知道了肯定愿意，也买你的账了。你别送银子，我跟你说，他的徒弟在咱们临安城有钱的很多很多。那么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，回到了书房，见这和尚啊还搁那吃呢，然后就说，师父，方才周兄长说要给你钱，我说咱们师父啊捉妖治病从来都不要钱，我给谢绝了。给钱是好啊，这两天我正缺银子。哎呀，按理说我和尚他也是俗家呀，差不多少我也得吃饭呢。师父， 你原来不是不爱财吗？我给拦一下呢，不让他给银子，叫他顾鼎啊大轿子把这个韦陀呢给送走。哦，给不给钱不要紧，千万别给我惹事儿，听到没？这回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用这个轿把韦陀给送回去，这个老韦呀就没了，以后只要我一出来他肯定得磨我，别提多捣乱了。嗯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想顾轿，我呀非得抬他，抬到一个地方把脑袋给他弄漏了，下次他就不跟我出来了。你要是不顾轿倒还好办呢。周员外一听啊，我们师父要打韦陀，那么既然如此，那好，周员外说，我送你一点银子吧，换换衣裳。嘿嘿，这我不要，你要是想给我银子啊，来来来，扶耳过来，把经过那么一说，要想给我银子需谨记在心，不可错过呀。大家点头。那么这个时候和尚告辞了，扛着韦陀往前就走，没走多远，睁开慧眼那么一看，有股怨气冲天。又有事了，我得管呐。但是呢一抬头看到呢有那么一座酒楼，和尚心想，我得先吃点，就往里走。大伙那么一看呢，和尚啊，你化缘吗？不是。和尚啊，你扛个韦陀满街走干嘛？我是犯韦陀的。和尚，这韦陀打哪儿犯来呀？要多少钱？我由这个外口犯来的，一百两本儿，我卖二百两。这韦陀呀，供在哪儿，哪个庙就灵，就有人烧香。那么说着，再看这个济公呢，把这个韦陀啪旁边一放，然后呢要了一壶酒在这喝酒。然后济公就说，嘿，我到外边溜达溜达啊。济公往外边就出去了，没走一秒钟啊，从外边来了个八九个和尚。阿弥陀佛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哎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掌柜的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庙里有一个疯和尚，把韦陀偷出来了啊，到处去骗酒。我们奉老和尚之命啊，把这个韦陀拿回去。掌柜的一听，啊啊啊啊，你们众位啊扛走吧，一个泥像我也没什么用。但是这个掌柜的他就短了一句话，没问呢这个庙是哪儿的庙。说说说到这带上那么一句啊，以后咱们朋友无论办什么事儿，多加小心，多问几个为什么，别好心再办了坏事啊，是不是？那么闲言少叙，再看这几个僧人啊，七手八脚把韦陀给扛走了。那么功夫不大，济公回来了。哦，我的货哪儿去了？掌柜的就说，你们庙里的和尚扛走了。哪个庙的呀？你让人家给蒙了，赔我二百两银子，没有的话咱们打一场官司。吃饭的大伙就说呀，贪官，这可是你的不对呀，方才那个和尚扛着韦陀，你就应该问一问是哪个庙的。然后又说，我说这位大师傅，瞧我们吧，啊，给我们个面子。这位呢，他也是一个苦人，一个月呢才挣着两吊钱，他哪儿赔得起你这二百两银子，对不对的？我们呢，给你凑几吊钱，你看怎么样？嘿嘿， 哎呀，你们凑几吊钱我就不要了。哎，好吧好吧，尤其你们出面了我就更不要了，委托我也不要了，我走了。说完之后再看着济公走出了酒馆，然后呢看着刚才那股怨气还没消呢，直冲焦斗，和尚唰往前飞跑，就追这股怨气，这才引出济公，施法是大展神通。